家好，我是美貌与才华都没有，只懂星座的小鱼。
我是美貌与才华都没有，还要当弄成的小周。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所以我们今天也有了我们的金主爸爸 ZZ 忘忧症。
欸，我没有想到幸福来得这么快。欸，
真的，但我们还要很多的幸福，要更多的幸福，
有很多的幸福来。
对，那我们今天呢要特别来介绍这个忘忧症，因为我们今天，欸，你看特别穿上了睡衣，我们会以一个非常 chill 的方式来主持。所以呢，我觉得睡眠来对女孩子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好的睡眠就是可以让我们看起来更加的有活力有精神。如果你睡眠不好，真的看起来会老十岁。
你知道吗？尤其三四月份是春季的时间，我觉得睡得好真的就是一年之计在于春，所以把春季打造好自己的睡眠品质，把精气神养好，对我们来讲都是女生非常美滋滋很重要的滋补时间。
欸，你觉得睡眠好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旁边有人的手臂当枕头啊。三二一，
少了你的手臂当枕头，我还不习惯。喂，
我跟你讲，现在零零后听到这首歌，想说什么歌？
对，但我们要拉回正题，今天要介绍的是这个 ZZ 忘忧症，就是像你这种呢，可能平常也没有那个男人手臂枕头可以当的，非常需要这一款好枕头。这个 ZZ 忘忧枕它是由物理治疗师跟医师一起设计，集结了这个市售枕头的三大优点，有记忆枕的支撑度，然后呢有乳胶枕的柔软度，还有羽绒枕的透气度，这三个真的很重要，而且通过了严格的欧盟检验，197项合格，所以可以完美的贴合你的睡姿。不管你是侧睡啊、趴睡啊、躺睡啊、侧睡啊，都可以让你一夜好眠哦。
因为我们两个已经试过这个忘忧枕将近两个礼拜的时间，真的就是叫不起来。
欸，我跟你说，就是我跟你说，好的枕头真的会让你睡眠有差。像你看，可能平常会吃一些什么睡眠的助眠的对产品，但其实一个完美的枕头就可以贴合你睡醒的这个枕头，就可以让你一夜好眠。而且很重要的是，它其实一颗就是价格很刚好，所以这个价格非常值得入手。我就是买过各大枕头，必须说这个价格非常好入手。
我觉得五星级饭店应该也要考虑购入，反正详细的购买资讯我们会放在资讯栏，
带大家请看。
自己睡得好才能睡别人哦，
耶。好，那其实我们要来讲一个最近，欸，真的超热的话题。
今天刚出炉都要先讨论，
如果是录音这天我们当天的话，其实是大 S 发表了一个
声明。
对，我今天一来你跟我讲说，我看完真的是太精彩了。欸，真的不愧是我们天秤座大女主。
我只能说天秤座真的要开撕的时候她是完全没有在怕的。欸，
当然，而且我们那种就是累积在心里的正义之身
怎么样，
就那种我们很追求公平。欸，所以其实累积在心里很多不平的那种，我们可以为了大局着想先压抑下来。
对，
可是当我们想要发声的时候毫不留情。
对，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就要讲的是雌性竞争。
对，那雌性竞争这件事，其实我们是本来要聊的最主要关键的那个新闻是韩少熙跟柳俊烈的嘛。
但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两对女人，一对是女孩，一对是女人的对决，我觉得很有趣。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张兰跟大 S 一个是天秤座，然后一个是白羊座，然后他们是属于婆媳之间的雌竞。然后另外一个韩国明星是韩少熙跟惠利，是天蝎座跟双子座的情敌之争。
对，
但你有没有发现关键都在哪？
哪里？
那个男人。
那个男人。
那个男人，对吧？
欸，等一下，因为柳俊烈、他是天秤。
对，
其实我觉得好不意外哦。
怎么说？
就是我们不喜欢说就是残忍的那种分开的话。
你说天秤男吗？
对，不喜欢告别嘛，就是人家用一种啊，反正你懂我懂啦，心知肚明啦。
天秤男不就最著名的就是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啦。
哦，对啦，
三不政策就是他们啦。
就是你之前有讲过，对，没错，就是这个。所以我觉得他今天这整个回应，然后神隐这整个回应超级天秤。
但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是，为什么这样的男生还有女生可以为他们为之疯狂啊？
欸，可是那时候你不是在录我们在边走的时候，然后你就说，欸，其实我也会喜欢他。 对，可是相较于另外一个男主，我也比较喜欢他。
对，因为我会觉得这种他又是演员，然后又是摄影师，然后我觉得他平常在演员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块我是还好，但是我觉得他在摄影师，然后在他的摄影作品前面拍照，然后那种大长腿，然后有一点点才华的样子。
可是我觉得这种男生好像特别容易激发女生的那种竞争感、欸、争夺感。
我跟你讲，而且今天竞争这两个人，一个惠丽，一个那个韩少熙，都是大美女等级的、欸、
对。而且你知道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像你看那个《甄嬛传》的皇上、他也是好像很神隐，
就他常常
举猫，他常常不在那个画面里，可是女人就是会哇开始争风吃醋，然后想尽办法。
我觉得天秤男，我们先聊一聊哈、我觉得天秤男本身一定有他特殊的才能。
哪一方面？
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风度翩翩，蛮优雅的，这是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就是，我觉得我们接触过的天秤男好像都会有点小才华，不至于到大，但是他就弄出来一点什么的时候，就哇，蛮厉害的。
对，而且天秤男本身可能有一种不温不火，
对，
所以就那个距离感会让人觉得哦，心痒痒。
对，然后我觉得不温不火的男生其实很可怕的点，他会激起女生那种想要竞争他的欲望。
哦，你刚刚说到这个竞争，就是那种欲望啊、你有看到他今天出席活动的那个画面吗？就是苦瓜脸。
对，就是想说怎么可能，他两个人爱他爱到爆，
可是看起来很想安慰他。
对，就很想要拍拍他，秀秀他那种感觉。我觉得天秤座都有一点弟弟、弟弟感，他不一定是真的年纪很像弟弟，可是你就会觉得很想疼爱他。然后另外我觉得像韩少熙，我觉得韩少熙本身他就是有一种大姐头，你不觉得他如果住在就是台北就是比较多尬搞的地方是蛮适合那种感觉吗？
万华区。
对啊，三重，就我觉得他的个性好像就是有点大姐大那种感觉。
而且他很标准的就是天蝎女吧，就是那种非常敢爱敢恨，就是会零到一百，然后就一百就是全给的那种。
全给耶、因为那一天我看到他们两个就是互相开撕的时候，我就在限动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引起蛮多人的反应的、因为惠丽本身是双子，然后如果依照这个剧情发展，就是说他们没断干净，然后男生就认识了韩少熙、照目前剧情发展是这样、然后惠丽只写了一个说
真有趣，
他就可以引起天蝎座那一整大篇的论文反弹。
对，
我觉得这就是双子座很厉害的地方，他很懂得 用言语去挑你的那个竞争的意味，他也不用说真的把真相讲出来，他就是用一个字他就可以挑起对方整个炸、
而且好像就是踩到很最敏感的那根神经，所以天蝎女就不甘示弱。
对，所以我觉得双子女这一点是最可怕的，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他就是故意要弄你，所以他其实不带感情的在弄哦。
可是我突然想要题外话一下，就是你看哦，像这次的这个事件跟大 S 的事件里面，他们都埋了一些关键词，像这个就是真有趣变一个梗嘛。
对，
然后再来就大 S 就是哈利波特的精装书，
他下呆了吗？
他现在也变成一个梗，就是现在是不是发声明都需要一些
梗？
对，
因为才有后续可以追嘛。
真的
然后 hashtag 这个都很重要、
对，然后还蛮幽默的、就是可以制造一些新闻的事件。
你们现在、就是在写那个公关稿啊，或者是那个限动发声明啊，你们都要模仿这样子的题材类型，因为它里面埋了两三个梗之后，第一天他可以先去追哈利波的精装本，然后过一阵子再去追他在二死一重伤，那是什么意思、就大 S 说他十年之内二死一重伤，大家就会开始去追说他是不是因为流产啊或是什么心理状况等等，所以都要买一些东西让人家去猜，这个新闻才有可看性。那有趣的事情是这两个都是风象星座。
对，
大 S 是天秤嘛，然后惠丽是双子，其实都蛮懂的就是带这个风向跟舆论的。
就是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那种情感不像是火象啊、其他这种就是会很轰轰烈烈，
对，
可是他有一点带着一种云淡风轻，可是其实里面又内涵很多东西。
所以有时候我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就是两女争一男，或者是婆媳为了要那个儿子然后互相撕逼啊什么的，我都会觉得雌性竞争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女性的雌性竞争，它不是像雄性那样直接的你争我夺。
对，
因为雌性它不论是在人类或是在生物演化当中，它都是属于需要竭 结盟，它是需要靠一些声音的传达，或是它需要靠一些心思的布局，它才能达到它想要的。因为雌性的动物它本身力气没有像雄性那么大嘛，
嗯，
然后它竞争的欲望跟它的本能也没有那么的强烈，所以我觉得雌性有时候更留意的事情就是，到底谁是你的敌人，谁是你的朋友。这件事情很重要
欸。欸，其实因为我刚刚就在想说，像以前我们都很喜欢看那种流星花园，就是那种黑花泽类啊，道明寺要抢一个三菜嘛。
对。
可是现在我们都会看像华灯初上然后甄嬛传，到现在过年还在看。然后你刚刚说的结盟这件事，其实里面也都有。
对。
就是欸，一下你是我这一边的，然后我们必须要一起然后去祸害某一个女生。而且你知道刚刚讲到这边让我想到，欸，来我们就是找我们业配真的很好，因为我们要讲那个之前那本书，
对，
就是男人想当第一，女人想当唯一，所以雌竞里面很大的一个成分就是我们想要当那一个现在占有，现在拥有那个唯一地位的那个女生。
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欸，女人之间的争夺其实更可怕，因为我们要争的东西也蛮多的。
真的，那我觉得有一些事情我觉得要提醒大家，就是以前我们都会常常说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哦，对
对，但现在因为女人都会为难女人了，所以女人你还是把你自己过好就好。
欸，真的耶。而且现在男生就是已经不重要，你知道吗？在男生在这些剧场里面，他们的角色，
这个配角啊，
而且他们不能太强，他们其实反而就是要在旁边观战，然后女生自己就会开始出来论文，
就很像以前戴安娜那种战女战神的感觉，就女生为了自己的爱情，哦，为了自己的名声，然后自己去拼夺，然后男生就慢慢沦为配角，出来说苦瓜脸，或是卖卖酸辣粉，带带货等等，就是他们就是处于一个这样子的角色。
而且像现在我们看那个社群平台啊，就是女生啊，比容貌，比穿搭，然后比内涵，
对，
从头到尾都
要比。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从星座来看，就是我们要走回我们这个小鱼星座的主场了。我们今天想要来分析说哪些星座的组合其实很容易会发生这样的雌竞关系呢？
好，我们今天呢把容易雌竞的女孩组合分为三组。我觉得如果你有上榜的话，参考你的太阳跟上升，尽量就不要跟你的死对头碰到面。第一组我就给了今天的新闻事件主角天蝎座跟双子座。天蝎女不要遇到双子女，
我觉得他们是不是有一种那种一楼一缸啊？
我觉得那个天蝎女啊，就是很容易被双子女弄欸，
激怒
激怒。因为那天限动就有天蝎女回我说，哎，韩少熙毕竟还是太嫩了
啊，
对，就
道行不够，
道行不够，就很容易被激怒，尤其他正在被爱情冲昏头的时候。我跟你讲，那弄很好弄欸，你只要一直戳着他男友任何一个点，比如说你只要在他面前说你男友好像抽烟不太好，欸，他原本都不抽烟的哦，韩少熙就会马上可能就会类似这种天蝎，就抽一根给你看说没什么不好
啊。欸，我懂欸，
完全站在他那一边欸。
因为你知道我看到他好像有针对就是网友说他换乘这件事，然后就很生气，就一直会拿这个字出来讲，就是你不能去讲这种，
对，
好像有一点踩到，或者有点讲中。
而且我觉得天蝎女心思很细腻
啊，
有时候我们大咧咧不会注意到的点他都会注意到。
对，
可是双子女更大咧咧，
对，
他完全不知道这是这个点，他就直接讲有什么关系，又没关系就讲。我跟你讲，双子天蝎真的不能放在同一个场合欸，因为天蝎回头就会抓着处女或金牛说，你不觉得他刚才讲那个话很奇怪吗？那个明明就怎样什么什么。可是双子女早就已经开开心心坐计程车回家了。
真的欸，天蝎女抠细节，
真的。所以这一组你们要特别留意。那我觉得天蝎女真的就是常常你要敞开心扉啦，但我讲这都是废话，因为你们要50岁以后可能才能敞开。那第二组呢，我给的就是白羊座跟天秤座，就是白羊女不要遇到天秤女。
欸，那我
你有吗？
我蛮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两个谁会伤比较重啊？
我觉得，
因为他们蛮极端的。
我觉得那个白羊女她是拿手榴弹，然后天秤座是拿狙击枪。
那他拿狙击枪的时候，他是在顶楼的那个某个位置这样子吗？
他看很久，他会看很久，然后一击半毙命。然后可是白羊女就拿着手榴弹，看哪里有敌人，他就往哪里砸，
然后很可能会砸不到。
我真是神比喻欸，你这样马上就懂这个概念了吧？然后我觉得有趣的事情是，这两个星座刚好是对宫
哦。
我们上次在双鱼女那一集，大家可以回头去看，我讲了处女座跟双鱼女，对宫，所以谈恋爱的感情不同
哦。
那白羊女跟天秤女他们的对宫行为，就是说，白羊他没有天秤的优雅跟他权衡利弊的比重，然后 天秤呢，就是因为太过于权衡利弊了，所以他没有白羊的勇敢，所以他们才会成为对宫
哦。
对，然后白羊是一个不需要人家陪伴的星座，他是第一宫、哦、然后天秤是需要常常有人在陪伴他，陪着他去做一些什么事，第七宫嘛。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个两个在人生观上面本来就有截然的不同，所以白羊座是看到目标就直接上，
对，
可是天秤在后面他就觉得你也太冲动了吧，有什么不多想想、嗯、你有可能你这样造成后果是由我来承担的，我还要出来陪笑脸做公关的，你为什么不能等我们开个会或等我到了以后再做决定？可是白羊座就会嫌天秤说你看吧，他愿不愿意装高级，愿不愿意装大小姐，愿不愿意摆一个样子以为他自己多厉害，他干嘛呢？害我们那个决策都要做这么久，就两个就完全不同、
欸、真的完全讲中他们的那个状态、欸嗯、
所以如果这两个女生刚好又喜欢上同一个男生的话，
完蛋，
我只能说那个男生很辛苦、
欸、对啊，因为那个男生又是被狙击又是被突袭，
对，因为那个男生夹在中间可能就会被白羊女说你什么时候公开我们的关系，然后天秤女就会说随便你吧，无所谓，然后什么的，用这种公式就是来让那个男生就左右。
你知道我突然想到就是那个王小飞，他之前不是常常他妈就突然开直播带货嘛，突然开直播讲了一个什么、嗯、然后大家就发了一个声明，然后又讲了一个什么，
对
左右夹击，
真的。现在还有一个杨阿姨你知道吗，他养了他们家的一个杨阿姨，然后就常常在王小飞的房子里面就开直播，因为那个杨阿姨现在要直播带货。
天哪、
欸、我追这个剧情追得很紧、欸、因为每天都很精彩，
角色好多一直登场、欸、
好多，因为这两个星座呢它都属于开创星座、嗯、这两个都是当老板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白羊座的女生，你千万不要用到天秤座的员工，然后你天秤座员工你也不要去找白羊座、嗯、你们职场不合啦，因为两个都想当头，只是显现的方式不一样，然后自然而然就会有竞争嘛。
嗯
嗯，然后最后一组呢，我是给双鱼女跟狮子女。
为什么
不合吗？你的朋友这一群是合
的？有啊有啊，
他们合吗？
嗯，
还是还好，
好像真的还好。
我觉得他们各自跟我们出来的时候都还 OK。
对，
可是我觉得真的在一个场合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不太 OK 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狮子会很看不惯双鱼那个德性。因为我觉得狮子是蛮圆大局的，就是顾全大局、哦、然后他到哪里都喜欢做一个好像大姐大闪亮的明星、
哦、
可是双鱼有时候就是那边矮油、
哦、对，
有时候可能在墙角他就在那边矮油，或是他不爽他就会先走、
欸、会
什么之类的，然后狮子就觉得说哇你也太端不上台面了吧，
哦有耶、欸、
类似这样、哦、可是双鱼其实也很讨厌狮子一来那种强势的感觉，可是他又不敢讲，他就会憋在心里，要不然他就早点走，所以他们在团体当中他们可以跟别人一起生存，可他们两个单独是没办法的、
嗯、
然后如果这一组又是那个婆媳啊，我跟你讲你真的不要去找到一个双鱼座的婆婆跟一个狮子座的媳妇，这个很可怕，因为狮子座的媳妇是可以 take over family 所有的事情，比如说要扫墓他可以从安排、嗯、美国回来的95岁的爷爷他要坐什么车，然后结束以后要去哪里吃饭住饭店他都可以安排的很好，你给他独当一面的时候狮子女是完全可以做的，可是就派一个双鱼座婆婆出来插手，我跟你讲那双鱼座婆婆强势的嘞，双鱼座的女人都是要熬成婆婆以后是最可怕的，所以你以后要嫁老公先去问他妈什么星座，
哎、欸，真的哎、欸，我觉得晚上可以看到这个画面、欸、
对、嗯、因为双鱼女都是从小忍忍憋屈忍到大，等到她哪天熬成婆的时候你就栽啊，就是这样，
真的哎、欸嗯。那好，如果我们现在讲说很容易辞境的这个组合，那有没有比较不容易的，就是我们
让他再开心点好不好，对不 对,
对
那种感觉，
对，我们可以找谁一起取暖，
就是比较中性，然后他比较不会有一些小心思、
哦、对，
然后比较大方的、
哦、
对，我们也不是说雌竞的不好啦，是刚刚那几个配对可能刚好比较不好、
哦、
第一个我给的就是射手女，
哎、欸，我觉得是哎、欸，
射手 OK 吧，
而且射手女通常都我觉得算是有一种从容的智慧嘛，就那种
大智慧，
对对对，然后他们也还蛮有奋际感，其实他们也会有那种留有空间，所以不会让你觉得很压迫很紧逼的那种、
嗯、因为双鱼不射手女啊，她如果要搞那种小心思啊然后追男生的话，她都是早就已经搞完了，她不会让你知道的
啊，私下动作，
对，她不会说哦，你今天天秤在双鱼在金牛在我跟你们情真没有， 在你们想要追这个男人之前，我已经把他追完了。
先
因为他动作很快啊，人马座嘛，用奔跑的，所以他已经那边悠然自得，可能抽个事后烟，看你们其他三个人那边竞争啊。所以射手座他就是你知道，也是不能小看他的。但是我举一个例好了，射手座的姐姐们常常都会讲一句话，嗯，小鱼啊，你喜欢这些男生哦，你们这些竞争哦，我觉得都是小孩子的事。都是你们女孩子的事，他明自己也是女生哦，他就觉得那些东西很女孩子。嗯，因为射手女这个星座，它是雌雄同体的。举凡你只要人生当中你有一颗心是落在射手座，你看东西你会比较权衡，然后你可能也会比较广结朋友。那朋友一多，男男女女都有，你看事情就比较宽阔嘛。你不懂这感情问题，可以去问男生啊，你也不一定要问女生，所以他自然而然不会很想要跟女生竞争，他所以还更想跟男生竞争看看。
嗯、哦，对
对，
反而想要加入雄竞的行列。
对，嗯。然后第二个呢，我是觉得你们可以尝试跟金牛座的女生哦，就是来往。其实我讲真的，金牛女如果要搞雌竞也是挺厉害的。
对，因为我刚刚也是想，他们要也是可以。
对，但他一生来就搞个一次两次，他就累了。所以他的那个次数不会太多，他一次可能会搞一个大的，然后很多年。那你就在他那个时期不要跟他竞争嘛，等他累的时候你再跟他当朋友，他当朋友是挺好的。对，所以我会说他们其实要搞也是蛮厉害的，可是他们就是次数不会太多，他们不会像上面啊牡羊天秤双鱼啊，就常常都喜欢用雌竞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嗯、金牛是会累的。然后再来我就是给我们处女座。欸，你不觉得跟我们处女座在一起挺好的吗？就是我们好像也不会跟你们搞刺激，因为我们都也没小仗啊，然后想要竞争我们就是自己大大方方的去征求啊，去追寻啊，也不太会搞刺激，你骂我就骂你嘛，这种概念。可是呢，我觉得处女座是他想到刺激的时候，他自然而然他就会退缩，因为他会觉得那个步骤很繁琐啊。对，他就自己退过来，他就觉得算了，我也懒得跟你们讲，我也懒得跟你们说，
好像真的是。
好了，我举啦，去处女座如果当老板，一个女老板是处女座的话，她为什么就很懒得去管你们？嗯，因为她就是不想要去淌这个浑水，因为处女座单干是比较厉害的，她自己拎着包、欸、去哪里开发，去哪里谈事情，她结束之后，欸，很快就好。可是如果她今天带着两三个女生，或者是有两三个竞争者，她会觉得还要搞人际关系，还要搞公关，她会觉得很累，
真的是、欸，
就宁愿不要，就是独善其身，
真的欸，
对。所以我觉得处女座的女生你们也是可以参考一下。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天蝎。
欸，
对，因为天蝎刚刚原本是跟双子不合嘛，
对啊，
但是我觉得天蝎在一定的年龄成熟度之后，他看很多东西云淡风轻，他就会成为教母，他就会成为宗教领袖的那种角色，他就会去带一群姐姐妹妹们一起扶植他们长大。
欸，我好像有感觉。有欸，有欸。
对，我再举例，比如说蓝心湄啊，还有戚薇啊，就是大陆那个戚薇，啊，你不觉得她也是美到她不需要雌竞了？
对，
她已经厉害到她不需要雌竞了，就是这个概念。所以这四个星座把自己的光芒发挥到最大的时候，就不会搞这一套了。
嗯，欸，我觉得啊，像我们今天这样子讨论下来啊，
对，
其实我觉得因为现在不管是社群很多，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想要在上面展现我们自己好的一面，所以看的人其实多少也都会发生一些焦虑。就是我们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女生之间就开始比较啊，比来比去的。
对，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避免雌竞的焦虑呢？
我觉得避免雌竞的焦虑，第一个就是不要太相信社群媒体。就是你要先戒断你的手机瘾。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我也觉得对我来讲很难啦，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看社群啊，然后看 IG 看小红书，有很多人就是生活好美哦，
对，
他可以住在好棒的地方，然后他的生活又可以这么悠游自在的，还可以这么漂亮什么的。就是这种事情，这种行为就叫做自己给自己找事。就是你不开手机就不会有这些事，但你一开手机你就会自然而然就有焦虑感。所以我觉得戒断这件事情其实是还蛮重要的，因为这个成瘾的行为会让你心情更焦虑。
对，
那其实只要戒断，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你慢慢的就可以拉回注意力到自己的身上。然后我觉得不要焦虑的一件事情还有你混的圈子也很重要。如果你混的圈子都是一些貌美啊，然后就是一直在关注自己哪里不好啊，然后哪里要去医美，哪里要去变漂亮的话，你自然而然你的圈子是这样，你也会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找到一个比较松弛的朋友圈。不是说你的朋友圈都很废哦，躺平，而是他可能年纪可以比大你一点点，他走路已经比你 多一点，所以你可以向上社交，到一些比较松弛感重一点的圈子里面去混，你自然而然就会放下你平常要面对工作的焦虑。对，比如说我觉得像有一个艺人，我就觉得他把他自己越活越精彩，倒吃甘蔗，就是伊能静。
欸，很特别。
你还在 follow 他吗？
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他。
年轻？你
就是小时候，小时候的时候会读他的那个写的书，就他就觉得他很像公主。可是的确像你刚刚说的，我觉得他现在就是有一点活的就是很自己，就是很做自己，然后讲自己想讲的。而且其实我看他像是小哈利的时候，他在讲他的儿子什么的那个关系，我觉得讲的超好的。
对，他讲的蛮好的一个点是因为他小时候我们看他的时候就觉得说他好像活在一个梦幻的公主的世界里面，然后跟着他的前夫啊，好像也是一个神仙眷侣嘛。那后来是历经过他的离婚，然后后来他成为可能博主，然后慢慢成为一个比较转型，成为情感博主之后，我觉得他活出那种松弛感是在于他很通透，就是以前在公主里面的他我们看不到这一面，就觉得他被保护得很好，但现在借由不同的平台他开始做他自己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不论是对他儿子的教养态度，或者是他对20岁、30岁、40岁女生的一些忠顾，
对，
我觉得其实都是每个年龄层的女生可以去对标的一种指标型的人物。那我觉得她最重要的松弛感，第一个我还是觉得她对她自己很有自信。
哦，这个很重要。
自信的来源是什么？我讲真的，还是来自于赚够的钱。
就是说自己很有底气啦。
真的，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拉回来，就是你今天辞境，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今天一定要在最后跟大家说，你辞境的目的最后是为了爱情，那这爱情的东西有一天你是辞境而来的，有一天你有可能因为辞境而离开，
对，
而失去，
对。
但如果你辞境的目标是为了你自己的人生，你为你自己的事业，你为了你自己的底气，你未来希望60岁的时候可以活得像伊能静啊、张小慧这么有松弛感，那我当然觉得没问题嘛。那你在追求的是什么？你要从果打到因，你才知道你现在付出的力气，你现在付出的泪水，你承受的外界的压力、舆论值不值得。
欸，尊者开始，
真的心造的人，
心造的人，
我们真的。
欸，刚刚那一段是怎样啊？
对啊，
突然
我讲是真的啊，因为女人何苦为难女人这句话我已经讲过很多次，可是女人还是持续在为难女人嘛。那没办法，如果你今天要为难的话，你就要想办法，我为什么要为难你，那你为什么要为难我，你把这件事情想通透之后，你再去竞争，你就会没有妇人之仁了。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你今天要竞争你就竞争到底，你竞争半套你就是输的那个人，你今天要跟另外一个女人竞争，你就是不能有妇人之仁。所以怕的是有妇人之仁的人还去竞争，最后就会变成四不像，被人家笑，
对，不上不下的，然后又在那边弄得也自己难看。
对，所以我建议啦，30岁以前的女孩，你有美貌，你有身材，你有漂亮的脸孔，你就去走雌竞。但是30岁之后你有自己的事业的话，我建议你走雄竞还是挺好的，你用你自己的事业，你用你自己的实力，你用你自己的存款余额去跟人家拼，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实在的。因为说老实话，现在更现实的是男人
啊，对，
现在男人都嘛是看这个姐姐好不好靠，他也想要少努力一点嘛，我们从事件男主角都可以看得出来。
真的耶，哇，我觉得今天最后这一段有拉回我们整个正能量 and 就是有开始
让大家忘忧一下啦，
所以我今天要拉回我们的金主，就是我觉得睡得好还是真的很重要，因为刚刚说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松弛感，其实我觉得能够照顾好自己，让自己过得很好，然后让自己由内而外的松弛，这样非常重要。那怎么样有松弛感？就是你要睡得好，你有好的睡眠，然后你的身心都达到一种平衡，这样我们自然表现出来的就会让人家觉得很舒服。
当然我们的节目要表达出松弛跟非常好的内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帮我们分享，因为我们星座先修班我发现越来越好的原因是我们有星座解说，然后又可以帮大家开示，你不觉得这么优质的节目欢迎大家多多收听分享。
拜托大家多多支持。
好啦，可以结尾咯。
耶，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样的故事啊或想分享的，都欢迎可以留言给我们，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